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现在我们继续要来谈到把握机会传福音。刚刚我们提到传福音呢是一种征战，我们不只是要向那些还没认识耶稣的人来传福音，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福音传给那已经认识耶稣的，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得救道路的这些的教派。这也是主耶稣所说，他有一群羊啊，是在羊圈之外的，我们要把它带回来。所以真耶稣教会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责任使命，就是呢要更正万国各教的错误。那么接着呢，主耶稣又来谈到一个真正用心传福音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福气呢？在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里谈到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什么叫忍耐的道呢？这所谓的忍耐的道，就是人的信心经过各种百般的试炼之后不但呢不以为苦，反而生出喜乐来。这就是我们灵性已经达到成熟的地步。那要怎么去操练能够这个忍耐呢？那传福音呢就是一个很好操练的机会。那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从祷告开始，然后呢祷告之后求主耶稣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有哪些人是我们值得首先去关心他的。所以我们祷告当中，主耶稣或许感动我们知道我们的亲戚朋友哪些人是需要福音的，然后我们就去找机会打个电话请他吃饭来关怀他。那关怀之后，我们会听到他种种的需求，我们针对他的需求再来做见证。做了见证，他若需要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把他带到家庭聚会甚至带到教会来，带到慕道班来，然后呢让他明白道理之后，一直到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这一条宣道的路途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这里头充满着各种的挑战。我们在韩国曾经有一个教会叫泉州教会，他们曾经有动用这个家庭小组，传道人呢就告诉家庭小组的小组长说，你们呢向你们的小组宣布，我们这个要为他们来就是要为这个传福音来祷告，看看主耶稣有没有感动我们这个要向哪些人传福音。结果呢传道要他们祷告一个月以后，那提出名单，慕道者的名单。那感谢主，一个月之后各组都提出名单，结果呢超出了100位的慕道朋友的名单。传道人就跟他讲，那你们接着就是要去拜访这些的你们亲戚朋友，去的时候不必先谈耶稣，去的时候关心他们的生活，在关心当中你就会听到他们有什么需求，你在他们在向他们做见证。比如说我们信徒去关心他的亲戚朋友，他的一朋友呢就 跟他诉苦，说：“哎呀，很糟糕，我的孩子啊，在读中学了，结果呢，常常找不到人，因为他一放学以后呢，到网咖，啊，就去打电脑，啊，一直不回来。所以这个妈妈觉得很伤脑筋，怎么办呢？我这个孩子好像已经失掉了。”啊，这个我们听到他的苦楚之后，啊，我们这个信徒就跟他见证：“哎呀，我们教会啊，以前也有一位像这样的孩子哈，那也是整天沉迷在网咖里面，哎，妈妈找他，他就跟妈妈捉迷藏，妈妈常常找不到。可是有一天呢，他妈妈发觉奇怪了，我的孩子怎么变得那么乖了？哈，常常哎都按时回到家来。那有一天呢，他跟妈妈讲。”妈妈，我今天要去教会。妈妈就很好稀奇说：“你去哪个教会啊？”他说：“我去真耶稣教会啊。”妈妈就说：“来，我跟你去。”所以他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来学习道理。后来才发现到，原来主的话能够改变人的心的。所以他们一家人就这样来信主了。我们信徒就跟这个慕道友做这样的见证了。啊，感谢神，人往往在这个苦难当中不得解决的时候，就听得进去，就来教会呢，来这个慕道。所以我们常常借着这个方式来引导人认识耶稣。那进一步我们就把他带到家庭聚会，因为家庭聚会人少。那么聚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呢，距离又缩短，那家庭聚会常常充满着这个温馨的那些气氛呐，所以往往会吸引慕道者他能够一面听一面问，那么他对教会的生活慢慢习惯了，知道怎么祷告怎么跟大家互相来交往。那接着进一步带到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带的过程当中，魔鬼非常多的阻挡，可以说是许许多多的用许多方式来阻挡我们这些慕道者来认识耶稣。曾经有一次在家庭聚会的时候，那有一对夫妻他慕道者聚完会就回到家。那彼此就问了：“哎，你今天有没有看到？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那个传道人怎么抽起烟来了？”哇！他说：“对，这对夫妻说，对啊。”他说：“他们这个教会不是告诉人家说不抽烟吗？怎么他们传道人当面在我们面前抽烟呢？”那时候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们教务负责人说：“我今天奇怪，你们传道怎么当场抽烟呢？那你们不是说？”不可以抽烟吗？你们这个教会传的是假的，我们不信了。我们这个教务一听到他们这样一讲，就知道，哎呀，他们中魔鬼诡计了，就跟这个慕道者讲：“哎，我跟你们一样都在场在那边聚会，我怎么没有看到传道者抽烟呢？”所以这个教务负责人就跟这对夫妇说：“你们这样好了，赶快打电话到我们今天参加聚会那些信徒家，问问看他们有没有抽烟，那然后我再告诉你真相。”结果这个慕道者去问了以后才发现，哎，都没有人看到传道抽烟，怎么只有我们一对夫妇看到？教务负责人就跟他讲：“这是魔鬼的诡计的，是一种障眼法要引导要破坏你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后来这对夫妇就说：“哦，原来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传福音当中一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呢要帮助这些慕道者来破解这些魔鬼的诡计那么他们才能够顺利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得到主的恩典。所以说在这个从这个跟慕道者带导一直到引导他们来信主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挫折，一些考验，所以这个叫做忍耐的道。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很耐心的来带领慕道者的话， 那这里说，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每一个传福音的都有这样的体会，他一定会受到很多的考验。尤其我们知道，这么伟大的一个传道人保罗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受到行邪术的当面的阻挡，然后呢，受到那一些反对基督的那些人的迫害，他们能够逃的时候就逃过了，逃过一劫。可是又到另外一个地点传福音的时候，想不到他们在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叫那一些那个瘸腿的瘸走路之后本来很多人呢想要看到说，哇，原来他们就是神啊，神临到他身上，所以有人要献花给他，那么保罗他就拒绝了，他说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可话讲完以后，想不到有另外一群人是敌对基督的，就要来逼迫保罗。那一次保罗就没有逃过了，结果被人用石头好像枪林弹雨啊淋到他的身上，在人来看这个是逃不了一死啊。结果想不到呢，保罗竟然似乎从死里复活，又进去城里头又去传福音了。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前面他被攻击阻挡的时候，主要是保守他。那我们是不是会怀疑说，怎么这一次人家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为什么神不显一个大神迹让他免去这个受皮肉之苦呢？当然这个也是要让我们看到传道人还是会受到很多的危险，会受到人的这个攻击人的毁谤等等所以保罗留下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说要进入天国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经历世上的试炼的时候，那我们成功了就好像考试及格了，那将来在普天下忍受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神会保守免去试炼。所以我们信仰，我们灵性考试及格了，那当然就不必补考了，就不必再受各种试炼了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大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怕苦，我们要积极的去传福音。那十一节呢，这里又提到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里提到我必快来，主耶稣来做什么呢？当然是来接我们，来见我们。所以主耶稣再来是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再来，我们要来见主面，那时候我们要来交账，交了账的人我们就可以得到非常大的赏赐。可是呢，或许我们有些人等不到主耶稣末世要来了，有些人可能很早就离世了。当我们在离世的时候，也是去见主面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趁着在离世之前呢，在临终之前，我们要赶紧去传福音我们每天积极的来向左邻右舍向陌生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甚至我们要每年跟主有约说我立志了，我要来抢救灵魂来救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这样子向主有这样的这个约定，要求主加添恩赐力量，让我们能够做好福音的工作。那传福音呢，主耶稣又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宝贵的真理，我们拥有宝贵的圣灵那么我们也拥有各种美好的体验，能够认识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恩典的主，甚至于他是我们得胜的主。所以我们必须要保守这些。那怎么保守呢？我们在一方传福音当中要攻克己身要自我灵修，常常反省，才不要中了魔鬼诡计。可是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很多人呢都忙于世上的工作， 啊，忘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啊，这个灵性得救的问题。所以有人说啊，你不要只捡鸡粪而忘了捡鸡蛋了。也就这次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只看重世上的好处，而忘记了属灵的好处。所以若不传福音，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好处呢？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把时间把它计划得好，不要忘了传福音是我们今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这里说，你们要保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什么人会被夺去冠冕呢？我们看在运动场上比赛的人，本来他是有能力可以得到冠军的，但是因为他不守比赛的规矩，即使他胜利了，但是呢，他也拿不到金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上面呢，我们要非常谨慎。魔鬼要怎么破坏我们，让我们去犯规呢？就是让我们贪财啊，让我们好色，啊，让我们骄傲。假如我们中了这三个诡计的话，我们就没有资格去领受将来神要赐给我们宝贵的啊这个救恩啊得胜的冠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传福音事上，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啊自我谨慎，防备魔鬼的诡计。那在启示三章的十二节，他这里又说了。说我们将来在宣道上面得胜的话，得到什么好处呢？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我也必不再从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多写在他的上面。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明白，说得胜的我要再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做柱子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一间房子啊，若有那一根柱子被敲断的话，这间房子就成为危楼，很容易就垮下来了。所以这个柱子代表什么？代表在教会当中是重要的功能。那我们要怎么成为重要的功能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先牧原来是一体的。你有先道，没有根基，没有牧养的话，那先道是功亏一篑啊！你撒种没有浇灌，怎么能够成长呢？所以，一个尽责任的功能，不但要先道，也要牧养。但是有一些人是重视牧养，忽略了先道。只要只是会牧养，但是呢，信徒不懂得先道，这样的信徒啊，就尝不到啊。这个福音的好处，灵命没办法成长，所以说我们呢要先道也要牧养，像这样的功能就是神所重用的功能，就是好像教会当中的柱子一般，那这样的人呢，他就不会再从神的教会里头离开了，因为他已经成为神所看重的功能，那么他就得到属灵的权柄，他胜过魔鬼的诡计，那当然他不会离开这个教会的。那在这十二节里头又提到，我们是跟神合一的那这里告诉我们，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我神城的名还有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我神的名是什么？是什么名字呢？我们一再的强调因为神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名赐给我。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十一节。所以从这里就我们知道父的名就是耶稣的名所以神的名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是靠着耶稣的名来得救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就是乱奉耶稣的名，譬如说有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要滥用耶稣的名，结果呢，魔鬼就不怕他，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属神的，属神的人才能够奉耶稣的名。那另外呢，我神城的名就是指的教会，而这个教会是从天上那个新的耶路撒冷 降下来的新的耶路撒冷，就是指的我们幕后的这真耶稣教会。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一定要高举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说传耶稣一定要传教会，你若不传教会，人家就找不到得救的门了。因为神耶稣借着教会啊，那么透过洗礼让人罪得赦，所以教会就有这个属灵的权柄。那我的新名是什么呢？主的新名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所写的，主耶稣说他得胜魔鬼以后，他领受了一个新的名字，就是万王之王、万子主之主，所以这个就是主的新名。所以主的新名也要写在得胜的人身上，也代表着我们呢拥有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王权，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所以最后呢，在第三章十三节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应当听。所以圣灵透过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要以忍耐的心呢，把它传开来，还要遍转世界各地。所以凡是有耳朵的，我们一定要听，那么主就会把它荣耀的作为彰显在我们的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这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满心的感谢，在我们的先道的过程当中，你借着我们所做的功，让我们体验到跟魔鬼征战的实际的经验，也让我们体验到靠着你，我们能够学会忍耐，忍受各样的患难逼迫。我们更感谢主，你让我们在宣道当中灵性成长，能够成为你所重用的功能，将来能够享受那美好的福气。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的福音能够快快的传开，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这样感谢赞美，哈利路亚，阿门。